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住农村，今年64岁。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是大法师父一路保护我走到今天。我讲讲这两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2023年的一天，外孙子来我家，我骑上电动车出去给他买小食品。当我骑上之后，电动车就失灵了，刹车不好使了，加上我家门前小道是缓坡，电动车快速往下冲，前边就是大道，大道前边就是一个坎沟，相当危险。在这时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我头上方说，快倒下，快倒下。我把车子往旁边一偏，倒下了。我和车子虽然摔得很重，却没有事。当时大道上来来往往很多车辆，如果电动车再往前走一米，就掉到深沟里了。沟是石头垒的，要是没人叫我倒下，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保护了我。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提水，有的在道边坐着，看到我摔倒了都跑过来把我扶了起来，都说太吓人了。很多人都说这也太神奇了，再有一尺就掉沟里去了。我当时就说，我师父保护了我，我有师父真好。旁边有人重复说，你是学法轮功的，是你师父保护了你。一天我丈夫出去办事需要身份证，可是身份证怎么找也找不到，把保险柜翻了好几遍也找不到，他非常着急。我帮他找，把信封翻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这可怎么办？丈夫非常着急。我说，你别急，我去求师父，只有求师父才能找到。我去给师父上香，说求求师父帮我找到身份证。给师父上完香，我又去找，拿起一个信封打开，身份证掉下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我当时非常激动，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有师父真好。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很多次，是师父一路保护我走到今天。下面是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他们一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我是辽宁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3岁。我怀着无比自豪和感恩的心情和大家讲讲我全家人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发生的神奇事儿。我家小孙女儿在6岁时脖子上长了一个长长的包，医生说要做手术，孩子说我不做手术，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大法师父就能管我。孩子天天念，不知不觉包没有了，连医生都说真神奇。2022年的一天，我大女婿在卫生间洗澡，不小心把脖子抻了，不能上班了。他就一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他的脖子就好了，能上班了。他的同事也发生过和他一样的情况，很长时间还没上班。再说说我本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大约在2018年，我身上长了很多小包，很痒很疼，按常人说法是蛇盘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没几天就好了。我二哥也长了蛇盘疮，疼得不能干活，花了不少钱治疗，还找了偏方，一年多也没好利索。2020年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感到头晕目眩，一动就呕吐。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邻居知道后跟我说，这症状是眩晕症，我帮你找医生。我说不用，我这不是眩晕症，念九字真言就能好。第二天邻居来看我，问好了吗？我说好了。他感慨地说，学大法就是神奇。2023年秋天，我家和另外两家邻居一起安装自来水，自来水的管道经过附近七八家邻居的菜地，施工队只管挖坑不管填坑。今年春天，这七八家邻居要种地了，我们要把人家的菜地平好。我找另外两家邻居，但那两家邻居不出人不出力，我就自己拿着铁锹，用了好几天下午，把七八家邻居的菜地都平好了。其他邻居看到我一个人干活，就问那两家哪去了，怎么就你自己干。邻居家二嫂对她丈夫说，你看她是傻了，把自己家地扔了，上别人家地里干活。我是法轮功修炼人，我们家安装自来水管道，路过别人家的菜地，把菜地挖出坑了，人家春天要种地了，我应该把菜地平整好，这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也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2024年的一天，我的一个小读卡器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想求师父帮我。我来到师父法像前，刚想给师父磕头，小读卡器就在我眼前出现了。我急忙拿起来，感激地说，谢谢师父。我家有九亩半水田，年年大丰收。左右邻居都说，谁家的水稻都没有你家的水稻好，你插秧我们也插秧，你下化肥我们也下化肥，你们家的产量怎么就高呢？我说，就是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大法的神奇，师父的呵护。愿所有的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
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 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夫妻失和，幸福难再得。今天故事的主角，他在家对妻子耍酒疯，妻子则在外谩骂羞辱他，而这个家却重新获得了幸福。而且啊，这家出现的奇迹还不止这一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的脾气从小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父母兄弟姐妹全家人都让着我。我跟妻子结婚后特别顾家，吃的用的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饭洗衣的活我都干，家里家外大事小事我都办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改不了我的坏脾气。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对我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得不敢出声为止。有时候妻子骂我，我憋不住的摔东西，妻子就抓起东西往我身上砸，而且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刚结婚我还比较理智，跟妻子起了冲突我就一走了之，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嘛。但是日子久了，我与妻子的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外面经常有人请我吃饭喝酒，喝酒后我的胆量就大起来了，回到家我就耍酒疯，发泄内心的不快。妻子看我这样，对我更是大打出手，抓破我的手臂，拧青我的胳膊，薅掉了我的头发，对我寸步不让，我俩就经常厮打在一起。后来我在外面吃饭，只要8:30不到家，妻子都能找到饭店，然后就当着众人面谩骂羞辱我，甚至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没面子。有时我也被他气得泪水哗哗直流，虽然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妻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她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严重的结肠炎、脊柱骨膜炎，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得像烤鸡皮，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我看到妻子这个样子，心里堵得慌，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了。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像疯了一样，要和我拼命。哪怕我只说他一个不字，他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 其实啊，我真心希望我跟妻子都能改一改脾气，扭转我们这个矛盾重重、伤痕累累的家。我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忘了。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昏天暗日的。直到1996年有一天，妻子去学了法轮大法。妻子练功后没多久，一身顽疾全部消失了。妻子还对我说，他会改变自己，因为大法师父告诉他要做一个好人，在家里要体贴自己的丈夫。我一听，心想，妻子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说的个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妻子的话。有一天，我在外面喝醉酒，回家后我吐的床上地上都是脏物。妻子马上给我清理，接着又拿着毛巾给我洗脸，端水给我喝。妻子竟然不骂我，也不打我，毫无怨言。我耍酒疯，妻子平静地说，喝醉了对身体就是个伤害，再耍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我一上了床，妻子就给我盖被子。又有一次，我喝酒后回到家想看电视，却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气一上来，一下就把电视机给砸了。妻子一看，一句话也没说，就笑着走进另一间卧室。我跟在妻子后头，然后把那房间的门给砸了。妻子一声也没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胆胆突突的，我靠着墙边走，然后偷偷瞟了妻子一眼，我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我看见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这个电视机价钱太高了。但妻子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且妻子还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妻子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这时我也意识到我眼前的妻子，她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红，丽眼刁眉变得慈眉善目了，妻子和以往真是判若两人啊，我对妻子真的是刮目相看了。以后的日子，妻子做饭菜按照我的口味，妻子还把以前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还给了我，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这样我在妻子面前就不再惶恐不安了。受妻子影响，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这下我真切地体会到家的温暖了。我知道这都是妻子修大法后才有的改变，于是我公开支持妻子练法轮功。2011年3月，有一天，妻子骑自行车过马路，一辆轿车疾驶而来，把妻子撞出十多米远，然后摔在地上，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抖。司机双手颤抖着把妻子拽了起来，妻子却安慰司机说，不要害怕，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一点事的。接着妻子就叫司机离开，司机走后，妻子去扶地上的自行车，这才发现自行车前轱辘已被撞成 S 型，车辐条大部分都断了。妻子把自行车拖到两个车铺去修，店主都说修不了了，但妻子身上除左小腿有个小板大的黑子包外，其他毫发未损，而且一点也不疼。我想妻子学大法，一身顽疾都消失了，身体还变成了钢筋铁骨呢。2014年8月，又有一天，妻子骑着电动车突然被一辆车撞飞两米多高，接着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最后头朝下栽在了马路上。司机下车赶紧把妻子扶起来，让妻子坐在车子里。 伟听到消息赶到现场后，看到妻子的右额头上有一个黑紫色的大包，就像鸡蛋那么大，不过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就是一步都不能走了。我们强行把妻子拉到了医院，拍了片子，发现妻子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骨折的太严重了，必须动手术，把粉碎的小骨头渣子拿出来。而且医生还说，骨折的部位离股骨头很近，不手术股骨头容易坏死，那么人就永远残废了。医生决定让妻子住院，扎针吃药十天后做手术。但妻子伤势这么重，却没感到痛苦，也不觉得疼。妻子说，修炼是超长的，只要练功学法，身体很快就能康复了。妻子拒绝了手术。我赶紧找医院院长、专家、医生、护士来劝妻子做手术，但妻子都无动于衷。我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来医院劝妻子，有时一天来20多人。他们劝妻子说，不做手术，后半生躺在床上，会拖累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没心思干好工作，影响他们的前程啊。但妻子依然坚持，只有大法能让他尽速的康复。我80多岁的母亲知道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他，他要不同意做手术，我给他下跪。母亲进了医院，不久从医院走出来，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叫他手什么术？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他学大法有大法师父保护，你赶快让他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没想到母亲完全站到了妻子一边了。这一下我焦虑的已经无法形容，要怎么让妻子做手术呢？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最后我对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师父是保护了你，这次师父根本就没保护你，要不怎么骨折了？不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吗？后半生就这样躺在床上拖累家人吗？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你也太自私了。妻子听我说完，平静地说，我这是前世欠了人家的，这是还了。这次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像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听了妻子这番话，我知道谁也别想让妻子动手术，我心里只有求大法师父保护他。8月26日，也就是车祸10天后，医院又给妻子拍了片子。隔天骨科主任来到病房对我说，粉碎的小骨头渣已经全部复位，长势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这时病房里的亲朋好友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我们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妻子出院回家，坚持练功，1个多月后就能下地站立，2个多月妻子就扶着东西行走，9个多月后妻子一切都正常了。后来医院的2个护士也跟妻子练起了法轮功了。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2次救了我妻子的命。大法超常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展现的超常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我想说说我的父亲。他不修炼，是退休中层官员，今年已满93岁，一般人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皮肤白里透红，是一个思维敏捷的老人。他注重仪容仪表，穿着时尚，思想不古板，对我们儿女从不说教，有包容心，看上去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小时候，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事业心很强，做事一丝不苟的人，别人都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父亲虽然当官，却没有官架子，从不以权谋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手握权力，也不会整人害人。他骨子里透着善良，行事有原则，对人对事很公正，做事低调，为人稳重，待人诚恳，随遇而安，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一个人。有一次，有位法轮大法同修到我们家来玩，给我父亲讲大法真相，说法轮功是冤枉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江魔头诽谤大法，污蔑我们师父，迫害大法弟子，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为了要迫害大法弟子编造的谎言，欺骗世人的。父亲听了以后说，老头老太太能推翻一个政府？这不可能吧，不就是一群练功健身的人吗？有什么罪？我从心底高兴有这样一个能辨是非善恶的父亲。平时父亲不多言不多语，其实心里亮堂着呢，什么都明白。他也顺利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但他没有跟我们学法练功，只是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家还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3年疫情期间，父亲他经历了家人亲人的离世，感受到了人生苦短，世态炎凉，时代的变迁，一下变得苍老了许多。他食欲降低，手脚无力，发烧，全身皮肤起疙瘩，瘙痒，晚上睡不着觉，很难受。不管有多么难受，他都坚信我告诉他的，就是相信我们师父，求师父保护，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每天大声念，发自内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父亲的所有症状都好了，他每天都听普渡济世大法音乐，变得越来越年轻。父亲沐浴在法光中，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来了，幸福平安健康伴随着他，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 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的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一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真善人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10几壶之多，5斗为一壶。 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五年八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 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Oh, my Lord.